请看旧约诗篇第二十三卷，诗篇第二十三卷到673页，673页旧约诗篇第二十三篇，因为是我们最熟的经文，好不好？要求全体会众和我一同来念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夫被满意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那个福杯满溢是我们今年的标杆，要达到这个标杆的所要求的，必须具备四个条件。在以往的主日已经讲过，我们应当高举恩杯，应当甘霖苦杯，我们今天呢也要应当饱享福杯。在下一个主日呢，我们还要释放到这方面的信息，提到应当净念血杯。今天我们要讲饱享福杯之道，怎么样能够饱享福杯呢？饱饱足足的，丰丰满满的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呢？诗篇二十三篇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说明。我想所有读经的人，没有人会忽略诗篇二十三篇的重要。许多人都会背，连主日学的小朋友朗朗上诵都会背这篇诗，因为这篇诗实在可以称为是个蒙福的诗篇。蒙福的诗篇，19世纪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，是英国的斯布珍，这个 Spurgeon 斯布珍先生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神在这个宇宙中间所给人预备的第一个福分就是自由，就是自由。自由是上帝在宇宙中间给人类预备的头一个福分，头一个福。所以我们要饱享福杯啊，就要充分享受自由。我们所讲的自由和世界上所讲的自由在本质上有所不同，有所不同，在我们的了解上也并不一样。所以今天要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看出六项的自由，所以正好六节，每一节代表一种自由。我们能够充分享受这些自由了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充分享受了神所给我们的福分，就是福杯满溢，饱享福杯。那么这个六节的经文里面每一种代表一种自由。第一节呢，就是免于缺乏的自由，免于缺乏的自由。这个好像罗斯福总统，以前的美国总统，他所提倡四大自由中间也有一项免于缺乏的，或者说不予匮乏的自由。那么这种自由呢，我们只有真正属乎神的人才能够充分享受这一份自由。为什么？这里面讲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必须有一位做你的负责人，你才能从他那里面源源不绝的享受你所缺乏的，你所需要的都能从那里面得到补足，得到满足。那么这位是谁呢？圣经启示我们叫了耶和华。 当耶和华做你的负责人，成为你的牧者的时候，你就能够享受免于缺乏的自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耶和华这个名字，神的名字，自有拥有的，他自己就有的，而且永远有的。换句话说，一切都没有，宇宙万物都还没有之前就有了他。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提到上帝的名字很多了，这耶和华主要的名啊，就是自己有的，而且永远有的。英文里面讲的上帝是 God， 就翻出来的怎么解释呢？ First cause， 第一个因，第一个因，基因，这样的基本的基因。为什么要基因呢？它是一切的果的来源，因果，因果有因的产生果。上帝是一切结果的原因，一切结果的原因是他，他是第一个原因。这个宇宙是个结果，是个大格子，产生他的就是这位 first cause， 第一个因，上帝。神就是造物之主，天地万物是从他造的，他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。所以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叫做耶和华，就是第一个因，万有之因。亚里士多德说事物无因之果，世界没有没有因的果，无因之果没有的，都有个因啊。假如果儿女就是父母的结果，父母是儿女的原因，因果又因产生果。因此我们看见这位耶和华神就是宇宙的来源，宇宙的主宰，宇宙的创始者是从他来的。我们中国人讲的天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天，就是老天爷，天老爷就是这位宇宙的造物，造物之主了。与耶和华这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，他是我的牧者。这个是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动词是现在进行式，现在进行，你现在相信他，他就是你的牧者，而且永远是你牧者。现在进行中的，现在进行式的动词。我的是表示我个人的经验，他是我的，不是一般的笼统的，我个人的。这个救恩是绝对个别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，就是我需要他，得着他，享有他，他成为我的生命才行。不能够说笼笼统统，大家的，大家的你有份没有呢？我们应当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别的，是直接的啊，个别的直接的，而且是完全的，有他就是整个有他，不能局部的接受他，而且直接的，不透过别人的。我说过好像肚子饿了，我肚子饿了我得吃饭才会饱，不能说我肚子饿你替我吃，你吃了我会饱吗？不会饱，你吃了你饱，我吃我饱，我必须自己尝过主恩的滋味才晓得何等美善，我才能够知道，哦，这是我的主，这是我的神，这是我的生命。所以几个礼拜以前我讲到一个小别针的一个见证，一位姊妹的见证，她最后那句话实在很宝贵。我以前就知道神是真的，我现在知道神是活的，又真又活，神是又真又活。真的神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他不是假的，偶像是假的，有眼不能看，有手不能拿，有口不能言，有鼻不能闻啊，有脚不能行，死的那是假神。我们都晓得我们所信的是真神，上帝是真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晓得上帝是活的吗？真神是告诉我们他是个客观的真理，活神知道他是你的主观的经历。客观的真理必须变成你主观的经历，这个时候又真又活，两者加起来，这位神才是真正属乎你。许多人认识真神不认识活神，但圣经说他是又真又活。这我再说一遍，真是理论的，活是实践的，理论实践配合起来，这位神才是真是你的了。你不能单单头脑里认识他，你要心灵中间接受他。神对你来说不是观念中的，是经验中的。神不是观念中的神，经验中的神，你可以经验他。所以又真又活，这才是真正得着神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个我的两个字就表明说他不但是真的，他也是活的。他是真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，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不错。但是他是不是活在你心里呢？他要活在你的心里，成为你的生命，这个时候他才是你的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只认识一位真的神不够，还要认识这位真的神活在你的心中，成为你的生命，掌管你的生活，支配你的思想，运用他的奇妙的复活大能， 管理的一切，这样的一位神在你心中是又真又活。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牧者。你怎么知道神是活在你心里？有什么凭据？有什么方法来证明？有一个故事啊，很容易拿来，也很实在，是很足以说明了这个宝贵的真理。小孩子放风筝啊，风和日暖的时候，小孩子放风筝，这个风筝放上去了，哦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，这个线越放越远，放到看不见，飞到云层里面去了，看不见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人过路，你问他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在放风筝啊，风筝，我都看不见了，你看怎么放呢？他说：“你看不见，我看得见，你怎么看得见？”啊，看没有嘛，看不见嘛，我看得见，我怎么看得见呢？因为我感觉到他。我怎么感觉他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拉我，一直在拉我，风筝在拉他。对，他往上飞着，你得放，往上会拉着你，风力把他往上送，送上会拉。这个拉的感觉，这个拉的感觉，它证明有风筝在上面。如果风筝断了线，就没有拉的感觉，线断了不会拉了。这个是个小孩子小朋友一个经验的，是拿来说明我们跟神间的关系。肉眼看不见神，因为神是灵，不是肉眼看得见的。但你怎么叫他活在你心里呢？他拉你，他常常拉你一把。你有时候不懒惰，不想去聚会，他拉你一把去聚会，那个感觉有没有？不想读经了，拉你一把去读；不爱祷告了，拉你一把去祷告；不愿意做见证，拉你去做；不愿意去行善，拉你去行；不愿意用爱心去帮助人、安慰人、同情者，他会拉你。有的时候是拉出去，有的拉回来；有时候你去走错路，他把你拉回来，不让你去做错事，拉回来不让你做。有没有这个感觉？这个拉的感觉好像小朋友放风筝去拉，那个是他知道风筝在上面，肉眼看不见，知道在上面。我们有肉眼看不见神在哪里，但是你有拉的感觉，灵里面实在有一个感觉，常常发现主在拉着你，揪着你，带领你走异路，免得你偏行己路，拉着你去做应当做的，怕你做不该做的，拉一直在控制你。我们人最大的自由就是被上帝控制，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人要求自由，当年在伊甸园里面，第一个人运用自由运用错误了。上帝说：“我把自由意志给你，你可以选择，园中树上的都可以吃，你有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选择，有自由选择之权。”但是第一个人他选择错误了，上帝警告他这个不可吃，他吃了，他选择错误，第一次运用自由，人就失败了。所以现在人懂得了，我愿意把上帝给我这份自由再奉献给上帝。让上帝支配引导我的自由，好让我真正享受一个完全的实在的自由。什么自由呢？那个不犯罪的自由，免于犯罪的自由，免于错误的自由，我们享受了，因为我们把自由奉献了。这样的时候，就是上帝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生命中间的一个舵手，像掌一个船上舵手一样，他在指导你，引导你走正路。这样的时候，你和神间的关系才是正当的，才是正确的，才是实在的，不是挂名的教友，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真的基督徒。因为什么？他是你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什么叫做牧者呢？牧者就是牧羊人。圣经把人比作羊，因为人最像羊了。羊有两个特点：一，软弱，羊是动物里面最弱的，没有抵抗力啊，这个野兽一来就把吃掉了，羊是最弱，我们人是最弱。第二，羊啊吃草的时候呢，低着头吃，走来走去就走迷了路，它以为有草吃，有草就走迷了路。这个走迷路的时候就需要牧者，这个牧者呢，他就来约束羊群，管理羊群，喂养羊群，领导羊群，都是牧者的事儿。因此，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走迷了路，我们就得到供应，我们所需要的从他得到满足，他晓得我们的需要。超过你我自己的知道，你我自己不知道需要什么。今天人实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许多人走在路上不晓得方向，知道需要什么人有福了，不知道糊里糊涂的，难道就那些吃喝玩乐升官发财就是你的目的吗？或者要名要利，这些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不知道你到底需要什么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，他给我们真理，他给我们道路，他给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平安，他给我们喜乐，他给我们恩典、福分、智慧、能力，这些世上找不到的，他有，他给。因此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你实在跟他发生了生命的关系，
你他就在常常拉你，好像风筝一样，老是拉你拉你，你这个拉的感觉，我要恭喜你，你得救了。你有没有这个拉的感觉？这个时候你才能说耶和华是，这个是肯定的，是我的，不是一般人的，我的是我的牧者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缺乏了，你就再也不会缺乏了。你也知道什么是你真正的需要，我们人不知道这个需要，糊里糊涂的，但是神告诉你真正需要的什么，他会给你，实在是你所需要的，他会供应你。你所不需要的，求也是妄求，得不到。实在需要的，你不要求都不给你。所以我们只要求主啊，你让我信靠你，让我顺服你，让我能够相信你是爱我的神，让我实在知道你已经爱了我，你会给我预备这些需要就够了。你有的祷告应当单纯，我们求的太多，好像上帝吝啬的很，不肯给这个，不肯给那个。我们就要求主让我知道我自己，这个让我看见我自己，晓得我需要什么，主啊，你让我看着就好。所以在这，我必不至缺乏，就是一种大自由，免于缺乏的自由。这个缺乏也可以翻到需要啊 want， 这个需要缺乏都可以用。有人就翻过说，我必不再需要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再需要。是什么叫不再需要？我已经够了嘛，我还需要什么？有主万事足，无罪一身轻。所以我还需要什么？有了主了，我的罪主在身上担当赦免了，没有罪了一身轻，有主万事足了。这个时候还需要什么？不再需要了，我就不再需要这个缺乏，就需要了啊，我就不再需要了，没有需要了，因为我一切都有了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，西方人常讲一句话，他说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， 一个朋友在需要中的就是真正的朋友，他是我们在需要中的朋友。你需要什么他给你，这个朋友耶稣基督不会锦上添花了，他只会雪里送炭。你需要他给你，超过需要他也不给你了，给你太多害了你。所以真正的需要主知道，而他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免于缺乏的自由，这是最大的福分。第二是第二节所讲的，这是免于什么？免于失眠的自由，不会睡不着觉。你不要轻看这份自由啊，今天很多人失去这个自由，免于失眠，不会睡不着觉，免于失眠的自由。为什么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躺卧安歇都是睡觉安息，我们能够安然入睡。躺卧在什么地方？青草地上。安歇在什么地方？水边。这是吃饱喝足的结果，吃饱喝足了躺下来了睡觉，羊一吃饱喝足就躺下睡觉了。这个是能够睡觉，能够睡觉是不是福分呢？我想在座有不少人不能睡觉，昨天晚上你睡得好不好？真是我们要扪心自问，很多睡不着觉，很多烦恼忧伤重担放不下心的，提心吊胆在那睡不着。但是神给你个自由，免于失眠的自由，他让躺卧安歇，吃饱喝足安歇，是多好。你看，感谢主，主用什么喂我们呢？用灵粮喂我们吃饱。用什么给我们喝呢？生命的活水。生命的活水一喝，撒玛利亚的夫人把水罐子丢掉了，五个丈夫的见证也做出来了，不怕了，许多人是因他悔改。那么生命的粮供应叫人家能够重生，尼哥底母听了重生之道，应当他吃了这个生命之粮得救了。他有没有得救我实在不敢说，可是知道他是暗中做门徒，就算得救了也不是个得胜的基督徒。但是这些告诉我们说，主有供应，吃饱喝足，生命的粮吃饱，生命的水喝足，吃饱喝足了就能睡觉，就能躺下睡觉。我们知道世界上啊，吃得太饱喝得太足也很危险，保暖会失淫欲，吃太饱说精力过剩没点发泄就想办法啊，去犯罪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吃饱了灵粮，喝饱了生命的活水的人不会犯罪，只有力量胜过罪，因为它里面真正满足了，饱足，这个饱足是内在的，里面饱足了，他就不会有一种乱胡思乱想，就不会想入非非啊。他所想的是想到我应该如何报答恩典，我应当如何传扬高举主耶稣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主的名来报答我所蒙的恩。那么这样子能够吃饱喝足了，他就实在有安息，不会去犯罪啊，不会饱暖思淫欲。而这种是世界上追求不到的，你必须有第一节的经验才有第二节的经验， 你必须是让耶和华成为你的牧者了，成为你的生命了，你没有缺乏的自由了，才能有享受第二没有失眠的自由。许多人睡不着觉，前不久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给我，是个姊妹声音，他叫我，他说请你给我祷告。我说为什么？我睡不着觉。说你是基督徒吗？是的。我只要睡不着了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觉，你替我祷告。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哪一位呢？你姓名告诉我。他想想，你不必知道了吧，不必知道。我说那么祷告怎么祷？不必知道哪位，哪不必知道的那一位呢？他说反正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。那也对，也对了，上帝知道，我也不必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说好吧，那祷告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我睡不着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给他，我想用一句神的话帮助他了。诗篇127篇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的。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。我说你抓住这句话吗？神所爱的叫他安然入睡吗？哎，他说寇弟兄，这话对我不适当。我怎么不适当？他对你他马马虎虎，对我马虎。为什么？他说你是仆人嘛，神的仆人，当然他爱你嘛。那我是一般的弟兄姊妹，他怎么爱我呢？这是个最大的错误。我就在电话里纠正这个错误，我说你原谅我讲实在话，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你以为说上帝只爱一些侍奉主的人？如果上帝只爱一个传道人，不爱一般的神的儿女，那他为什么替他们死呢？你想到你和我都是主耶稣用十架宝血重价买回来的，重价不是简单，不是便宜，重价买回来。那同样的情形，你我都是宝血，靠宝血得救的，那为什么他爱我不爱你呢？同样爱，我跟他讲，爱是无条件的，喜悦是有条件的。他不一定喜欢你，如果你不信他，他不喜欢你；我不信他，他也不喜欢我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但是爱是无条件的，他为全世界人死，全世界人他都爱。我说他既然爱你，他不爱你怎么买你呢？出重价买你呢？爱你，抓住这个应许。主啊，你既然爱我，我晓得我不可爱，谁可爱？我们哪个人可爱？我们都是不可爱。但是主偏偏爱上了我们这些不可爱的，什么办法呢？他爱上了。爱上我就赖在他身上好了。你爱了我，你说话说你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，那我要睡不着觉怎么办呢？你是爱我吗？那你要不让我睡觉，就证明你不爱我吗？你可以跟上帝这样，不是赖皮呀、啊，那就可以这样祷告，因为他的应许是说嘛，我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啊。主啊，你求你让我能睡觉。哎，我就这样教他，他也接受了，但是没有再没有回电来，没有再电话来，到底他第二天睡着没有不知道。这些25年来侍奉主，我常常发现，有些人要求我有所帮助。我也那么怕主说给我的恩典去帮助他，帮助之后到底反应如何，我很少知道，很少知道，很少人告诉我到底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少知道。但是我就想到，我们对人都很容易忘恩负义，何况我们对神呢？我们对神是最容易忘恩负义。我神给我们预备好了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，你给我有吃有喝，有工作机会，有健康，有好的美满的家庭，理想的事业，听话的儿女，健康的高堂，这都是理所当然。为什么理所当然？上帝不欠你的债啊。我们常常忘恩负义，得到好处不懂得感谢，说句谢谢的话都不会说。人常常是忘恩负义的，对人忘恩负义倒还可原谅，对神万万不可如此。所以在这儿记住，这个睡不着觉的时候啊，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你要调整你和这个牧者的关系，到底你有没有得罪他，到底你和牧者的关系是否正常，有没有什么亏欠，有什么他拉你一把你不听了，他拉你在你漂亮，他拉你往东你往西，有没有这样的？这种情况有的话，当然你睡不着觉。你根本第一节23章第一节你没有享受到，这个自由没有享受到，第二个自由享受不到，你必须实在在它里面没有缺乏了，然后免于缺乏的自由享受，才有免于失眠的自由。你缺乏什么？你缺乏顺服，你没有真正顺服他，他带领你不听，他管教你你不顺服，你还要抗拒，还要怪怨天尤人，你没有顺服，你缺乏顺服。你如果在他里面没有这个缺乏了，你才会享受不至于失眠的自由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自由，第三节，免于迷途的自由。迷途的羔羊，迷途啊，迷路了。所以这节经文请注意啊，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正确的翻译不是灵魂，他使我的魂，不是灵 soul 不是 spirit 是 soul 就是魂，他使我的魂苏醒，不是灵魂呢、啊、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意思说、啊、他使我的魂苏醒。我们灵已经得救了，没有问题，主的灵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灵不会迷糊的。魂常常不苏醒，魂常常有问题。魂代表人的人个人的个性、情感、意志，都在感情、意志、在思想、情感、意志都在这个魂里面。 我们常常在魂中出事，头脑在魂，在魂里面出事情。我们用头脑去看问题、想问题，不可用信心去接触神，去领受属灵的福分。这种地方都是魂没有苏醒，魂是迷迷糊糊的，魂没有醒过来，这是很大的危险。所以魂一不苏醒啊，人的路，这个路啊，路向啊就迷糊了，人家不晓得该走什么路，就没有指标了。所以在这儿，他说我的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为着他的名。可见你我如果是属于他名下的人，他就负我们的责任。你不属他的名下，你属你自己名下，他怎么负你责任呢？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什么叫做属他的名下呢？属他的名下的人，就是一切一切以他为中心，把他放到第一位。我是属于你的名下的，好像我这个人所有权在你里面，我是你的名下的，属于你的啊。我这个所有权，人的所有权操在这位名下，这位有这位名，属这个名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是上帝名下的，我的所有权操在上帝手里，不在我手里。那么我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工作、思想，一切都得向他负责，这叫做属乎他的名下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引导我们走到义路。义路在这儿，我想为这个义路啊稍微加点解释。我收到不少信件，因为我在天人之间这个节目里面广播正道，收到很多信件提到他们都很支持我的一个看法，就是我们要把福音能够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面，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扎根生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面，才能够开出开花结果，是中国式的花朵，而不是外国式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最宝贵的道统好好的运用。我最不能同意的西方人有些人讲，一讲到中国的道德他就轻看，他这套不值一谈，不屑一谈，大错特错。为什么我们道统不应当高举？我们中国道统实在是好啊，问题说缺少一点力量。我们把上帝的生命的大能大力注入进去，好像注射一样，打了一针进去，注在道统里面，这个道统就活了。我们所讲的人道经过天注在道统里面，这个道统就活了。我们所讲的人道经过天道一调和，天人合一啊，就活了。所有道统里面没有一件不好，口孟之道哪一句能说不好？谁能说不好？都是好的。问题说怎么行呢？如果没有天道进去啊，人道是死的，都是纸上谈兵啊，没有用处。但是天道一进去都活了啊，好像见即举即啊，说到做到，这个很重要。因此他们同意这个支持这个做法，我就想到这个义路两个字要说明一下。我们中国人讲仁义道德都是符合圣经的，仁义道德怎么解释？最好是韩翠芝先生写的《原道》，一开始《原道》四句话就把仁义道德都讲开了，那些话完全符合圣经。博爱之为仁，行而宜之之为义啊。第三，由是而知焉之为道，从这儿进去做下就是道。足乎己，不在于外，只为德。我靠我自己里面满足了，因为我里面有生命，主的生命足乎己，足乎己，我自己里面得到满足了，无求于外，无待于外，不要外面什么给我什么，这叫做德。道德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满足。自我满足，满足满足在神的里面，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我都满足了，我就不需要外边。足乎己，无待于外，只为德。由是而知焉之为道，什么样？由仁义的这个路向走下去，由是由这个知焉往前去，就叫做道。你看圣经所讲的道就是仁义，仁就是爱啊。义什么义？就是说不偏左偏右，完全走中庸之道，就是义。因为什么？行而宜之嘛，行而宜之之为义。圣经里面把这个义字和罪字对列，罪等排列啊，罪人就不是义人，义人就不是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就是过于不及，过于不及是罪。什么叫做义呢？行而宜之，恰到好处，就是义。恰恰好，恰如其分，没有过分，就是义。所以罪和义正好相对，这个不是一般西方人懂得的道理，但是这是符合圣经的道理。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啊，要感谢主。我们要发挥这个道统的精神呢，来充分的把圣经的道理发扬光大。我们不能狭窄地认为这就是西方道理，来跟东方无关。假如一个真理有所谓东方西方的话，这就不是真理。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到任何地方都适用，你到任何地方都适合那个地方需要，就与那个地方的文化结合，然后就产生力量，帮助那个地方人来信真神。这是真正的道，真道真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义啊，所谓义路呢，就是查到好处，没有偏左偏右，换句话说是中庸之道。 而不是那个左倾右倾走极端的路。中庸之道合乎中道，罗马书的合乎中道是中庸之道。菲利比书里面讲到，当让众人知道有谦让之心足以精进了。这个谦让之心啊，英文翻译成 moderation， moderation 就是中庸之道。所以要知道有个中庸之道的心足以精进了，这些都是符合道统的道理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见主给我们一份自由，免于迷路的自由，走在正道上，不偏左右，不走极端，不走极端，没有左倾右倾，走在正道上。这个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基，三民主义的道统就是这个，所以完全符合圣经。因为写三民主义的国富孙先生是基督徒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写三民主义的时候就是拿圣经的精神来写的，用圣经的观点来写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这是应当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有这样一个看见，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去了解圣经，去渴慕真道，去传扬福音。我相信有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相信，能够悔改，能够接受主啊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朝这个方向走啊！请大家多为讲台祷告，使我有更多的看见，有更多属灵的亮光启示，能够传扬这些福音，帮助我们中国的同胞们，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能够信主。他信了主，一个知识分子信主啊，他影响力量大，他能写能说，能够影响运用他的影响力，能够帮助更多人悔改。所以我们就记得，这就是我们认为今天要想使这个中国福音化，先要使福音中国化。这两句话我讲了多次了，在华布会开会的时候，我在有些提过，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应，因为还有许多西方的压力在那里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应该今天摆脱一切的压力，我们应当有我们中国自己的关于基督教这个看法，基督教义的了解，这才是正路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基督教不能传开？为什么佛教反而力量大？什么道理？佛教也不是中国的，是外来，都是外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教被中国的文化吸收了，它发展成为禅学了，成为禅了，禅就是中国的哲理进去了，而基督教始终还存在那里，不能够生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生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的，生在外国的西方的土壤里面，搬来的都是外国货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接受。说实在的，因此我们要了解，今天讲到这个异路啊，我们应当有这个了解。今天一般的神学院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，对中国的本身文化不太注重。我常常主张神学院好好念国文，很多都不注意，不念念国文念什么？这高中学生念的，我们念干什么？我说你好好念国文，好好念英文，什么希腊文、希伯来文呢、啊？老师说可念可不念，你花了3年时间能念多少？好好的把这两种文念好，实在有用。因为对我们对中国人传道，不是对外国人传的，所以这个许多神学人出来的满口不通，说的话呢不通什么的，你能怎么传道？所以需要在这看见，面对中国广大的听众知识分子，我们需要提高讲台的水准，能够适应一般的需要。特别是我们要把圣经的真理实在让它中国化，中国化才能够真正应中国人的需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这个异路、啊、这个地方第三节是讲这个异路、啊、很重要，走在正路上不偏左右，免于迷路的自由。我们也应当在神学思想上免于迷路，很多神学思想是错误的，新派的思想、走极端的思想都没有走在正道上，都要求主怜悯，给他一个免于迷途的自由。第四是免于惧怕的自由。第四节免于惧怕的自由，这个也是当年罗斯福所讲的免于惧怕的自由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句什么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第四节说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啊，不怕遭害，为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有你同在。我们刚才的诗歌，啊，有主同在，有主同舟啊，便能笑看风浪，啊，有主同在了，我们就跟他心肠不业，有主同住啊，住在一起，心肠不业，我的心不会黑暗。什么叫做心肠不业？我们刚才唱的《基督之家》那首诗歌，那是我所写的第一首诗歌《基督之家》，所以那是叫什么？心肠不业，心里面不会黑暗，业是黑暗的，心肠不业，心里面常常光明。有主与我们同住，我们心就光明。王阳明临终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说：“有什么遗言没有呢？”王守仁先生他说：“此心光明啊，以复何言？”那光明就好了，说什么？此心光明，以复何言？不要说什么光明磊落。假如真的能做到如此光明磊落的话，那实在不要说什么。可惜我们人未必真正光明磊落，除非你从黑暗之子变成光明之子，靠耶稣宝血把你罪洗干净了，你才能成为光明之子，那个时候才能说此心光明以复何言呢？不要说什么。在这儿你看见这个惧怕， 他们有很多惧怕，为什么惧怕呢？死硬的幽谷。今天许多人怕死，贪生怕死，啊，动不动就患得患失，贪生怕死。许多地方为名啊、财啊、利啊、爱啊，什么种种地方全的是，就在那天到晚提心吊胆，患得患失。我记得老子讲了一句话：“我有大患，唯我有身；及我无身，我又何患？”我有个大患 ，trouble 就是麻烦。我有个大患，什么患呢？有我一个身在，有我一个身子在。身代表老我，一狗就是就我，因为我有个我。即我无身，我又何患？等到我没有我了，舍己了，那我还有什么患呢？就没有麻烦了，也没可怕的。人今天所以患得患失，因为有个我在，这个我太大了，我在，就怕我有所损失。所以我们的守则说，任何事情不要想我得到什么，但是怕主失去什么。你应当怕主失去什么，不要怕你得不到，怕主有所损失。这个就是我们对面对这个惧怕应当如何呢？要充分享受这份自由，免于惧怕的自由。那么这个惧怕好像也有很多理由，怕这个怕那个。有一天我在跟一个美国的牧师谈到一个节目，就是关于做那个广播节目的事情。他给我诉苦，他说现在美金贬值了，美金贬值了，所以他们这个节目啊，节目费用要紧缩了，有很多预算呢什么核减。我就半开玩笑讲，我说你晓得美金为什么贬值吗？他就讲了很多经济上的原因。我说不是的，因为这个美金上无论硬币啊或者是印钞纸币、啊、上面都有一句话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信靠神。你看美金上都写着我们信靠神。我说因为这句话贬值了，所以美金才贬值。今天美国人不信靠神，恨不得不肯信靠神，他们是为所欲为，什么都做，离开神太远，所以贬值。因为美金所以贬值，他那句话不被看重。我们信靠神，他是钱上不盖这个印，盖写这句话。他不信靠神嘛，他信靠权势，信靠权术，搞权术权势，他没有真的信靠。所以结果这样一来，北京怎么不贬值呢？所以我说今天贬值是看这个，上帝祝福不祝福不在乎人为的因素，看上帝到底祝不祝福。你敬畏神，当然上帝会爱你，解决你的问题，提高你的价值。你要想美金升值，真正做到 In God we trust， 应当这样做，你就好了，就做到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我们现在很多害怕什么都没有，以神为中心，不肯信靠神。你信靠神了，你就没有好怕，什么好怕？大不了一个死，是不是？死最可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其实不怕死，为什么不怕死呢？耶稣亲口应许的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。我不怕死，为什么？肉体里我也怕死，谁不怕死？但是我一想到主的话可靠，他的话胜过我的胆怯。他说你不要怕死，你死了以后复活嘛，死好的无比，什么关系？讲到这个好的无比啊，还闹一个笑话。有一次有一个好多年前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太太去世了，姊妹去世了，他叫我写一个在墓碑上写四个字儿啊，我给他写个好的无比。他看看，他说你这骂人呢、啊，他骂人，这骂人呢、啊，好的无比是不对的。他说死了还好吧？哎，我说弟兄啊，你到底懂不懂真理？他说你要写一个什么复活再生啊，什么多好啊，复活再生，你们来个好的无比呢？他死了还说好吧？我说是好啊。那、啊、是好，为什么好呢？到主那就好不好呢？比在地上好吗？是好的无比。保罗讲的话也不是我讲的，是吧？告诉圣经讲的，好的无比。他说不能写好，不要，结果他不要，他再叫什么人去写了别的什么写一套啊？我觉得这个好的无比实在好的无比，呵呵，好的无比。那么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东西啊？你的脏、你的肝都安慰我，你的脏和你的肝呢都会安慰。哎，这是感谢主。主的脏和主的肝做什么用？脏是管教，肝是引导。你看犹太人画那个肝是这个样子，像一个就问号一样。你看肝有个弯弯的，它可以去拉，你羊跑弯了，它拉过来，它揪过来，就是那个拉过来，就这个拉风筝那个拉一样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，脏是管教，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。你我身上都有被管教的痕迹，被鞭打的痕迹，证明说主爱我们。如果你我没有管教的痕迹，那是很可悲的事情，因为你没有得救，你是假的基督徒。你是真的基督徒，一定有鞭子打你，不对就打。我们天天挨打，老实说句，一点不对主就管教，常常用各种方面管教，借着环境，借着你的健康，借着你的心情，都会管教你，让你心情烦躁、困难，种种难处来了，许多麻烦来了，身体软弱、疾病了，种种重担来了，你赶快就认罪吧。认罪，我的经验是认罪，我不管如何，你不要老是看是撒旦攻击我，我从来不想着撒旦攻击我，我想都是上帝的管教。管教我了，使我能够圣洁，能够更像他，能够认罪悔改。所以我一碰到难处我就认罪， 认罪总是没有错的。你反正有这种罪，我们能说没有罪吗？认罪了，保血洗净了，恢复正常了，跟主平安了，这之间有平安的来往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享受免于惧怕的自由了。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，杖是管教，杆是引导，走错路引导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，这个是不必惧怕。可是我记得孔夫子讲的话，孔子讲的话很有道理，他说一个君子人呢，什么叫君子？就是三种畏，三君子有三畏，三种害怕，三种敬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一个君子人，什么叫君子人？有三种惧怕，这完全符合圣经。第一，畏天命，天命天就是上帝嘛，天的命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应当有所敬畏，不能够轻看神的旨意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带着恭敬虔诚的心来实践上帝的旨意，敬畏天命。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这大人什么意思？代表权柄，执政掌权的人，代表一切权柄。儿女在家里要怕父母，父母是儿女的权柄啊。学校里面学生应当怕老师，这老师是学生的权柄，你要服这个权柄啊。在机关、学校、教会都有个权柄，在上面带领你的、管理你的、在那边负责你的人，你要服他，这叫做权柄。服权柄也是君子之一位，为大人就是为权柄。第三，为圣人之言，就是为神的道，圣道圣道圣，神的言就道，神的话，对圣经的真理应当有敬畏的心。我们每天拿着圣经，应当觉得这是我拿着上帝给我的一个启示在这里，上帝给我的命令在这里，上帝所有一切要跟我说的话记在这里。要是恭敬虔诚的，我们对待圣经应当有这样态度。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居然这样讲法，他把圣经拿起来，他说圣经是神的话不错啊，但是如果没有灵在里面运行的话，这个就等于一本什么，那就是白的纸印黑字，说完了就把圣经啪一丢下去，丢在地上，全场人弄得鸦雀无声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把圣经给丢在那儿，然后他就过去捡起来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圣经呢也不过是一本书，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，这不过是白纸黑字，高举圣灵对他来讲也许是必要的，可是我认为圣经不可以轻看。你怎么可以把神的话丢在地上的？我们小的时候老师说写字的字纸啊都很宝贵啊，字都不能随便乱丢啊，写字的字纸都有砍捡起来丢在字楼里，不能乱丢啊，字纸都看得很重。我们受的教养是这样，连字都不能乱丢，字都很字纸字写的纸上的字都应当随便，不能随便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对圣经这种态度，我实在不敢苟同这种态度那么这里面是提到我们应该有所惧怕，我们有这三种惧怕，就是说为天命，为大人，为圣人之言，那你就什么都不必怕了。感谢主，孔子也提到这个话，虽然他不认识耶稣，他比耶稣早500年不认识，可是我敢说在他的心目中间有个渴慕，他在效法天，效法天，他的渴慕天，朝闻道夕死可矣，应该是这样的心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古人呢何等渴慕仰望耶稣基督这位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今天能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了，听见他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了，你还能够不要他吗？你还能够拒绝他吗？你说我不要你，你走吧，我可以靠自己活，你怎么活？你能活多久？你活得怎么样？像样不像样？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分量拿得出来的？你哪样生活实实在在有真实性有多大？你想想看，我们实在需要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把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把我们的生活一天天真正能够提升，能够升华升格往上升，止于至善，走到那个至善的境界，需要神拉我们一把，不然我们只是往下坠，一直往下坠。所以免于惧怕的自由啊，是因为我们有所敬畏，所以才能够有所不怕，有所为现有所不为。我们能够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所怕，我们是敬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，所以我们才能不怕一切啊。第五个自由，就是免于失败的自由，免于失败，这个太宝贵了。人怎么能够免于失败呢？我们常常活在失败里面，我每天都在常常碰到失败的事情，是觉得不对，处理得不好，待人接物言语行动常常失败。但是这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免于失败的自由，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个我们多次讲过了，大敌当前你要坐下吃喝，这个摆设宴席就是庆功宴，就庆功宴啊，庆功，为你庆功，你还没打仗还先庆功，你看奇妙吗？你还没打仗胜败不知道，哎，神给你预备一个庆功宴，让你先吃饱庆功宴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真正应当注意的仇敌是谁。 人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，乃是自己。我们的己是最大的仇敌。马丁路德讲一句话，他说我害怕我心中有个仇敌超过那个梵蒂冈那个教皇。马丁路德讲，因为这个仇敌就是我自己，我摆脱不掉他了，他在我里面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这个我在我里面摆脱不掉的，我在我里面。所以要舍，舍己，舍己。怎么舍法呢？不是让你去自杀，自杀是罪，不可以。那怎么舍，怎么摆脱法呢？那很简单，在这告诉你，你要吃饱了主，摆设宴席，吃饱了主的恩宴，恩典的宴席，你就有一个真正的心，你晓得谁是真的敌人。你辨别那些假的敌人，所谓假敌人就不是你，你以外的敌人是假敌人。你要有一种宽宏大量的心，饶恕赦免他，赦免他。对于你自己那个我的敌人，要狠狠地把钉死在十架上，把我那老我钉死在十架上。那不是说真把他挖出去钉，乃是有一个看见与主耶稣就同死，主当年的十架死了，你凭着信心支取他这个同死的功效在你身上。你与他同死了，你天天想到主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你同死了，然后靠主的复活大能，你与主同活。这个是对待我的最好方法，并不是今天想到修养修养改革改革，这都没有用，乃是根本这彻底的办法，釜底抽薪的办法啊，一刀两断根本解决。这是一个治本，不是治标啊，就让他死，让我死。怎么死呢？与主同死。具体的说怎么死法呢？我们应该记住，这一切事情上我们是个像罪是死人，罪来引诱你了，你说我已经死了，你以为我没有，我死人了不会犯罪，吃喝嫖赌都得活人去做，我死了吧，我这个已经与主同死了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罪来引诱了，你说今天我在主里面，我这个老我死了，你我没有用，不是我那个原来的我，已经死，已经改了，基督在我里面了。当神向你呼召的时候，你是活的，向罪死，向神活，这六个字，我们对每一个受洗受浸的弟兄姊妹给他这六个字：向罪死，向神活。向罪来了，我是死人；向神我是活人。什么叫做活人呢？有反应，有反应。谁来里面拉你一把，哎，你跟他走，有反应。他拉了你，不要死赖在那儿不动。他拉你跟他走，就活人。那死人你搬不动，死人就是死在那儿。但是我们对罪是死的，罪怎么引诱？他骂你也好，他称赞你也好，你没给他没个反应。在殡仪馆躺在临床上的人，你怎么骂他，他也不会反应。你骂了一百句，他也不会回你一句话。你称赞他好话，说他说敬他也不会笑一笑。他死了吗？所以你这个人对于无动于衷的，对于罪来你无动于衷的，但是对于神的呼召一来呢，你立刻反应，立刻响应，这是与主同死同复活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我们免于失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此。我们所以会败，是因为我们活在自己里面，因为我们体贴自己，体贴肉体，因为我们常常为自己着想，结果失败。如果你把这个我给钉死了，我这个真正的敌人对付清楚了，我们就不会再落在种种错误失败里面。而且这里面讲到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油代表圣灵，圣灵高抹我的头的时候啊，我就能够腹背满意，我就能够不但自己蒙恩，而且能够分给别人满意。什么分享给别人满意？流出来了吗？上尖下流，连摇带按，那么丰富，流到外面去了。所以这个也很重要。第五节所讲的就是真正在圣灵高抹之下、浇灌之下，你这个就能够腹背满意，不但自己享福啊，而且分享给其他的人，腹背满意了。结果最重要是不会失败的，面对仇敌吃饱了恩宴，我们晓得原谅一些仇敌，对付我自己这个仇敌让他死，能够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失败。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第六个自由啊，就是免于寂寞的自由，免于孤单寂寞。这个寂寞也是今天这个末后时代的一个通病，很多人不甘寂寞，还有很多人寂寞而死，落寞而死，很多人为了寂寞自杀了。年老人想活得没有意思了，儿孙都不要他了，活着干什么？没意思，自杀了。很多人病残年在床上自杀了，很多人都想不开，一跟人家吵架也想不开，夫妻吵架上吊了，自杀了。这许多他觉得寂寞，感情上寂寞，他觉得没有地方，没有人同情他，没有人了解他，没有人安慰他，他寂寞。或者觉得说他本来是非常啊不可一世的，一下下来了，哎呀，人家不理他了，本来是在高位上，人家下来了，没人理他了，就是说人情冷暖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不甘寂寞，有的时候是不堪寂寞，有的不甘寂寞，不堪寂寞是自杀，不甘寂寞了去犯罪，你懂得这话吗？不堪寂寞常常自杀，不甘愿的不甘寂寞去犯罪， 在国外我常常看到这样许多那种不良少年呢、杀人抢劫奸淫都做，他不怕，死也不怕，他就是不甘寂寞，他人家注意他，所以被抓进去了，犯了案呢，抓到关起来了，第二天早上就要求看报纸，最要紧看报纸，他只要能够见报，能够一见报啊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，见报，哦，这个人见报了，他这个杀了人家犯奸淫了什么什么，照出来了，那个记者把他照出来，那个凶相凶了就照，好，不管什么样，遗臭万年也可以，只要不甘寂寞，他不甘寂寞，他要人家知道他。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讲死要出风头，死要面子啊，这个不甘寂寞，这种寂寞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享受一个自由，是免于寂寞的自由。为什么呢？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底下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，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，有主同在，有恩典慈惠伴随我，你想还会寂寞吗？人的安慰有限，人的帮助突然的，人的话语怎么样甜言蜜语都要过去的，但是有主的恩典与你同在还不够，他的恩典够用。圣经说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所以你落在惧怕中困苦中，他的恩惠慈爱就能够补偿你，都能够陪伴你，随时在你旁边，你要就有。那有这样说你还会寂寞还会孤单吗？不会寂寞孤单的，永远不会的。而且住在神的殿中啊，比在这世上住一千年还好，在神的殿中住一日比在世上住千年还好，做世人有这种感受。所以我们活在神的殿中，有恩惠慈爱伴随啊，就没有孤单，没有寂寞。易卜生讲一句话，他说天才永远是孤独的，天才很孤独啊。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上千中间有没有孤独的人，有没有孤独人？假如你很孤独的话，我想八成你是天才，你是天才恐怕。但是天才也不行啊，也还是要孤独啊。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要孤芳自赏。很多人孤芳自赏，哎，我很自命清高的很。基督徒不可以孤芳自赏，你有芳，这个芳哪来的？这个芳是出于神，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你芳，你不要孤芳自赏。所以我只有举世都是脏的，我一个人很干净，你干净也没有用，你干净会被它污染。但是你需要你真正干净，分别为圣，你去传福音，你把耶稣基督告诉他，介绍给他，然后你和他都变成干净，在雪底下都干净了，这时候你才真正是芳，芬芳加这个所谓你脚中加美，流入基督馨香之气，就是不要孤芳自赏。很多人孤芳自赏，结果落在自爱自怨自爱里，各式各难处里面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免于寂寞的自由是好的。我们提供这六个自由给弟兄姊妹给朋友们，你想想看这些福分好不好？我们饱享福杯，就应该在这个六样自由里面充分的享受，才能说是饱享福杯。一个是免于缺乏的自由，免于失眠的自由，免于迷途的自由，免于惧怕的自由，免于失败的自由，免于寂寞的自由。这六种都是今天的时代病，时代病。耶稣基督能够针对时代的需要，能够满足你，能够使你能够从他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也能够从他得到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当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为什么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了。但愿你真正能够享受他，得着他，靠他的宝血洗罪，靠他复活等你圣罪，做天父的儿女，天天预备自己等候他的再来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为我们舍命，你的宝血买赎全世界的罪人。今天只要我认罪悔改，我就得救。求主施恩，把这样的重要的也是简单的福音信息放在今天在座每一个人心里，让我们从心里面回想一下，我到底是否已经享受到这份自由呢？是否真正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？我是否已经受过洗，领过圣餐，或者加入教会，或者参加侍奉，但是我还是一个和耶稣基督没有发生正常关系的人呢？主啊，求你光照，你厉害的光照，撕掉我们这个面子，不要知道我们的自尊心，主要这些是拦阻我们得救。当然今天你自己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该认罪的都认罪，该悔改的都悔改，该绝对信主的都绝对信主，该绝对献身的也都能够献身。当然今天这个聚会看见你的荣光充满，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想荣耀，